以加书是在这个约拿书的后面，第六章第一到第十六节，找到了，请听我来读。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刚俊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呢？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第六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恶人家中不能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吗？城里的户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揣橄榄却不得油抹身，揣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们也必担当我名的羞辱。感谢神，今天邓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传讲神的话，他要讲的道的题目是突破困境与主同行。这时候我们请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一百多年前，有一群渔夫在苏格兰海边的一间小旅店休息，他们在交谈着这几天打鱼有趣的事情。其中一个渔夫他就讲到他怎么样捕捉到一条又肥又大的鱼，那不过却给这条鱼跳回到海中，他就手舞足蹈，伸手比划出那条肥鱼是多大，但是他一不小心打到那个旅店女招待捧着的那个盘，盘里的茶杯那个茶就溅出来，溅到旁边一副白色的墙壁。老板看着弄脏的墙壁忍住声，撇着嘴摇头说，看来需要重新粉刷这面墙了。这时候坐在另一端的一个陌生男人就站起来说，让我来处理吧。他就从身边的小箱子里拿出铅笔、画笔还有彩色颜料，他就是顺着那个茶几的那个轮廓勾画出一个草图，然后上色。那在场的人看他从容灵活的手挥舞着，大家看得目瞪口呆，慢慢的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呈现在众人眼前。那是一头拥有美丽的鹿角的雄鹿，这个人就在这个壁画下子签了一个名， 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野生动物画家埃德温·亨利·南希尔爵士。在画家妙手丹青的笔下，弄肮脏的一个墙壁可以变成一幅美丽的图画。那神的双手也是这样奇妙，只要我们将所面对的难题交给他，愿意承认我们的错误，求他施恩帮助，为我们收拾人生的一些残局，让他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可以沿着我们生命里面凌乱的那个斑点和污迹，画出一幅令人惊讶的图画。问题是，你是不是愿意让神掌管你的生命，顺服他引导你人生前面的道路？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回到你面前来敬拜，让我们有就职典礼，也让我们这时候在你面前要思想我们今年的主题，突破困境，与主同行。主啊，求你施恩，借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真是因着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道再次改变我们的生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新的一年更有恩典力量来与主同行，来胜过各样的环境，做成美好的见证。求主恩待你的仆人，这时候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求你自己施恩，圣灵在每个听到的人心里面感动，让我们真是有一个受教的心来领受你最宝贵的话语。恩待我们以下时间，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用他奇妙的双手引领他的百姓，可是很多时候以色列人还是我行我素，拒绝神的介入。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思想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拒绝神的介入。虽然如此，神还是给他们善意的劝告，悔改的机会。从米迦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知道米迦做先知经过三个王朝，大概是从主前739年到687年，这时期也有以赛亚做犹大的先知。那一般上我们相信以赛亚先知是经常在贵族君王面前宣告神的信息，而米迦呢，则是在民间各阶层来传讲。那究竟当时的社会情况怎么样？那我们如果看亚哈斯做王的时候所行的事，就可以知道，就是也可以说我们是刚才读的情经文啊，在列王记下16章1到4节就说明，他当时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拜偶像，又照耶和华从以色列面前赶出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就是使儿子金火在秋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他也差派祭司到亚兰的大马社区，模仿外邦偶像的祭坛，画了这个图样来制造了外邦的祭坛，代替了圣殿敬拜的地位，大大得罪耶和华上帝。当时不只是在上的君王犯罪，整个宗教领导层和全国的百姓也陷在罪恶里面。虽然他们有外表的宗教生活，照常敬拜，很热心献祭，但是离开神的心已经很远，神不悦纳他们所做的一切。那去年2月开始新冠病毒扩散大流行，肆虐全球，蔓延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封城守国，采取阻断措施，禁止入境、隔离，要戴口罩、安全距离等等。那新加坡所有宗教团所也都关闭，教会也停止了崇拜聚会几个月，然后逐渐解封第一期、第二期，到现在第三期，不知不觉也过了大概1年。现在我们出入场所都要测量体温，登记安全进入 set entry， 那用手机的应用程序，或者向政府索取这个免费的合力追踪卸手防护器才可以登录。那这个情况会多久呢？半年、一年，或者会更久，没有人知道。这是新常态，只能学习接受。可能有人觉得很烦，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不管他，不接受可以吗？坦白说，现在世界各国政府似乎可以借助这个疫情，为人民着想的这个 安全、旅游，可以控制人的出入自由。病毒疫情造成今天人类许多的困难，将来会怎么样没有人清楚知道。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什么问题，肯定的神掌管一切，知道什么情况，那不是神失控的，是人犯罪不听神的话，这造产生许多的麻烦和困难。神许可这些问题灾难临到人，是让人可以反省悔改归向他。但很多时候人就像当时米迦时代的以色列人，神多次的差遣先知呼吁他们悔改，借着许多事情提醒他们，他们却不领情不回转，反而觉得神很烦，感到很厌烦，做出不可理喻的事情，受到神的责备和审判。那我们可以分三段来思想这段的经文。第一，你对神是否感到厌烦？今天你对神是否感到厌烦？究竟神要什么？神要人听他的话。那米迦书三次有提到当听要听神的话，这是要跟加深听众的印象。第一章提醒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这是第一章第二节。第三章也说，雅各的首领啊，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六章一节也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那这个第六章这里是以法律诉讼的形式来描写，耶和华上帝就是主控官，起诉以色列人。耶和华不只是起诉以色列人的罪，更呼吁他们说，以色列人当听耶和华的话，听清楚神对他们的控诉，他们可以为自己辩护，他们真的犯罪可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辩护争辩。神在天地之间设立的这个宇宙法庭，耶和华上帝是控方，百姓是被告，山岭和地就是陪审团。那其实700多年前，摩西在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前，也曾经呼天唤地的做见证。他这样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约旦河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长久，必进行除灭。宣告百姓如果违背圣约，离弃神的律法，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很快他们就会被灭亡。那现在上帝召唤山岭和地的永久根基再次来做见证，来证明百姓违背圣约的事情。所以第二节，上帝用比喻的口吻邀请自然界的创造物，呼唤山岭和地做陪审团，来听耶和华与他百姓争辩，看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控诉是不是合理。肯定的，神所到的万民当中，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领受到他的恩典比其他的民族更多，神赐给他们牛奶与蜜的地，但是他们却不珍惜，在这地上犯罪，辜负神的恩典，可以说白占土地。因此面对山岭和地，以色列人一定要感到羞愧。那神赐给以色列人牛奶与蜜之地，有山有谷的美丽山河，并且神与他们立约，赐给他们律法诫命，难道他们因为不听神的劝告，悖逆不信犯罪，以致不得在那地长久居住。以色列人破坏了圣约，所以受到神的指控和责备。第三节到第五节就像法庭开审一样，神没有立刻一连串的罪状来责备他们，只是简单的提问，究竟神做了什么使他们感到厌烦离弃神。这里说用厌烦这两个字叫人感到很惊讶，神和他子民关系为什么变成这么糟糕。那神一开始没有直接责备他们说你不对做错了，而是说怎么你觉得我这么厌烦，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呢？你这么烦，可能我没听到孩子对妈妈这样说，或者你自己曾经也对妈妈这样说，你很烦不要再讲了，从吃早餐讲到现在烦死人了。那母亲不是骂孩子，而是关心提醒，讲很多是要让孩子明白，不过孩子就是不明白不领情。上帝在问以色列人说，最近我做了什么你们觉得很烦，上帝这样的心情你会理解吗？按照圣经记载，上帝在说，我带领你们离开埃及做错了吗？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里拯救出来，使你们获得自由，我哪里做错了以致你们觉得很烦？我差派摩西亚伦米利安带领你们做这些事情， 你们觉得很烦吗？我与你们立约，希望你们过得很好的生活，你觉得很烦吗？那从摩西直到弥迦先知，神为以色列人做了很多事。巴兰要咒诅你们，我使他的咒诅变为祝福，你觉得很烦吗？实在有时做母亲的真的难明白，做了这么多孩子还是不满意，反而觉得很烦。做母亲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情，做了这么多你觉得这么烦，好像多此一举。有一个青少年听了一个心理学讲座，然后对妈妈说，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我现在是属于青少年反叛时期，所以会觉得你很烦，会反叛你，不听你的话是自然的，因为这是反叛时期，过了这段时期以后呢就不会了，所以妈妈你暂时忍耐一下。你如果是妈妈，你听了会怎么样？妈妈听得很生气，怎么说呢？然后妈妈就说，儿子啊，你知道吗，我现在是更年期，也很喜欢发脾气，很自然会骂人，过了更年期就不会骂你了。这个世界做不对的事情是否有道理，可以找一些依据理由。那上帝为以色列人做了很多事情，以色列人觉得很烦，他们有很多自己的理由可以来反叛神。今天人也是这样，觉得神很厌烦，为什么要管我，为什么要说他的电视。基督教信仰给人一种价值观、生活方式、道德责任，那这些优良传统很好的东西，不过曾几何时人觉得落伍了、过时了，被人厌弃，感到厌烦，不喜欢拒绝，人喜欢自己那一套，将基督教信仰的话抛弃了，不要传统价值，我知道要什么，喜欢什么，路是走出来的，我不需要神，不需要真理。神虽然借着先知指控以色列人，仍然表达了神对他们热切的爱。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我在何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那不是带着恶劣的态度，而是一个恳切的、亲切的语气。他说，我的百姓，不是说这百姓，我的百姓。神有最大的忍耐，这是一些人不可否认的。神责问的语气不是严厉大声的责骂，不是用一个君王或者审判官的立场来责问，倒像父母充满那样慈爱关心的问，或者像好朋友发生问题、发生误会的时候，虽然双方有点不满意，不还是保持柔和语气提出一些意见和问题。那这里借助过去的历史，让他们明白体会神是怎么拯救他们，不断的眷顾他们，显明神奇妙的恩典。究竟神做了什么使他们感到厌烦？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作为路之家救赎你，这一个最主要是好使你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神做这一切是让你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首先，神曾经拯救他们离开埃及，并赐给他们领袖摩西、亚伦、米利安带领他们，引导和帮助他们经过一切的危险和困难。第二，神曾经在旷野行程当中也看顾他们，不只是救赎之恩、引导之恩，为他们战胜诡诈和恶毒的敌人。那么提到摩押王巴勒所设的恶谋，要巴兰先知、假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但神掌管巴兰的口，使他的咒诅变为祝福。巴兰咒诅的话变成祝福，这是神保守眷顾他的百姓一种奇妙的作为。不过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最后却因为放纵情欲在石亭犯罪，陷在淫乱和拜偶像的罪里面，招着神的愤怒。所以石亭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在约旦河东扎营的地方。那百姓在那里领受许多神的指示，关于他们如何在面对日后的生活。那祭甲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的第一个营地，是他们与神更新立约的一个地方。我们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提过，那这两个地方都代表神对他百姓的关爱，神愿意保护他们，不过神也警告他们可能会遭遇到麻烦。可惜在米迦时代，百姓已经忘记了这个约和他的益处，违背了神。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出埃及是以色列人很珍贵的一个历史回忆，使一些人明白体会神的作为，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迹，除了出埃及记详细记载之外，在先知书里面也一再提到神是怎么样招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神对百姓做了什么呢？什么是使他们感到厌烦？没有。 当时他们经历神许多救赎的恩典，无论是何西阿书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是从出埃及出招出我的百姓我的儿子来。那另外一处同样是在何西阿书十三章四节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没有救主。那么阿摩斯书同样也是如此。然后上帝说，我要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无论是阿摩斯书第二章还有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同样如此。那神对百姓有什么不好，做了什么事使他们厌烦？没有，他们是经历神的救赎恩典，领受神的慈爱眷顾，却辜负神的恩典，亏欠神的荣耀。神自始至终没有离弃他们。神控诉百姓不只是因为他们做的恶事，更是因为耶和华曾在历史中为他们做的大事，因此神有权要求他们弃恶行善。所以米迦先知提出以色列一小段的这个历史，明显的看见神是怎么恩待他的百姓。神是信实公义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不只是一个神学理论圣经知识，更是以色列他们真实的亲身经历体会到的事情。那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案件带到天地间的法庭，要山岭和地做陪审团聆听以色列的辩护？因为这是最公正的法庭，提出这些历史事实使一些人无法抵赖无法反驳，也借此帮助他们可以知道对自己所行所做的做一个反省。那今天我们是否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在跟随主侍奉主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我们可能对神感到厌烦，在信仰上失去热忱的心，要广传福音维护真道分别为圣装备圣徒各尽其职为主做见证，恐怕我们听了很多好像觉得很腻了麻痹了，甚至感到很烦失去动力。那作为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领受宝贵的救恩，有时却不冷不热不追求长进，神没有立刻惩罚我们或者离弃我们，却常常这样柔和再三的提醒我们，给我们机会悔改反省，这是何等大的爱。那我们怎么可以忘恩负义轻忽神的恩典，厌烦神的宽容忍耐？那求主帮助我们面对软弱灰心的时候，常常回想初信主时那种蒙恩的经过，在基督里生命的改变，起初爱主的心可以叫我们重新得力，回顾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看到教会的扩展神的带领，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继续靠主刚强勇往前行。回顾历史思想神过去的恩典带领，可以让我们明白神的奇妙作为。第二，从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说你的生命是否蒙神悦纳。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蒙神悦纳？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或者坐在这里敬拜，神要人是真心敬拜。那这几节先知是用一种反问的口吻说出神喜悦的敬拜是什么。第六节就问说，怎么样的敬拜奉献才是耶和华所喜悦的？人到神面前敬拜不能空手来朝见神，一定要献上礼物，好像神很看重祭物，一岁的公牛犊。那第七节进一步的询问说，献祭是不是必须贵重，一定要很昂贵的吗？神真的喜悦千千的公羊和万万的牛和吗？神真正要的敬拜是什么？第七节这里提到说，献给神竟然献上长子，把自己的儿子也献上。那当时的这个异教习俗就是这样，好像很伟大，对神对他们神明做出很大的牺牲，不过这是神所厌恶的。王下十六章三到四节就说明，这是针对当时犹大王亚哈斯王，因为他曾经使他自己的儿子惊火，并且在秋坛在青翠树下献祭烧香。那这种外邦的宗教仪式在摩西的律法是明显被定为死罪。那根据王下十六章三节还有二十一章第六节，无论是亚哈斯或者玛拿西这两个坏的王，他们都曾经献过自己的儿子。 那这些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众神的怒气。一岁的公牛犊在当时所有祭物中最贵重的一类。当以色列人犯罪，他们需要的献上的不是燔祭，更应该是赎罪祭。来到神面前，首先要看重与神的关系，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审查自己的心，正诚悔改认罪，与神和好，然后才敬拜、侍奉、奉献、传福音、做见证。那这是优先次序，不可以本末倒置。生命蒙神悦纳，才能够谈到奉献、侍奉、为主做什么。所以第八节说明真实的信仰真正的意义、性质和价值。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那弥迦先知不只是表示反对，不是表示反对献祭，而是针对当时一些人，他们以为说只要履行了某种宗教仪式就可以除去罪恶。那这些原本为了帮助他们过敬畏神生活的宗教仪式，反而成为他们犯罪之后欺骗他们自己良心，这样就这样的献祭。那今天神所要的不是虚假的敬拜，一个表面或者很隆重的宗教仪式，而是真实内心诚实谦卑的心，不能代替以献祭奉献热心来遮盖自己的罪行，一面在主的很虔诚的敬拜奉献，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六就随便犯罪，做神不喜悦的事情。那这样的敬拜侍奉失去意义，没有办法讨神喜悦，得不到神赦罪的恩典。那当时一个人献上一岁的牛犊，是有钱人的一种特权，属于很贵重的一种奉献。献上千年的公羊，只有在全国性的献祭才能够献上。但是一个人献上这么多是不可能的，即使献上这样多也不是神所要的，这是人自己的做法。可能他们在这一连串的献祭之后，他们甚至会献上小孩子，很恐怖，这也是神所禁止和憎恶的。他们这样做不但不能除罪，反而增加自己的罪。那神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效法降低的居民敬拜神，有这种外邦的仪式、外表的仪式，没有真心诚意，以为说只要时候到了我们献祭就好了，就可以任意妄为，以为神只要看重祭物而不理会他们的行为。那其实很清楚的，我们知道神不只是看重我们来聚会唱诗敬拜读经祷告履行这些宗教仪式，而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真的遵行神的旨意，做神喜悦的事情。可能有一些人带着错误的观念来教会，叫做敬拜侍奉献上一些金钱、一些好的行为善行，要来换取神的祝福，甚至想要借着行为遵行神的道来换取救恩，得到神的祝福。那这样的观念是错的，无论你怎么的心都是徒然。神真正所要的是什么呢？叫人悔改归向他。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真实悔改的心，产生真实行为的生活。今天你当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让他赦免你的罪，得做神儿子的名分。不是在你所做的所献上的有多少，而是照着主的话语悔改认罪，谦卑回转来到神面前，让圣灵重生我们，从罪人成为义人，因信称义。肯定的，神悦纳你的敬拜，不是在这主日一两个小时，而是有一个虔诚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不只是外表的礼仪所献的是什么，更重要是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就像大卫的祷告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说，上帝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今天在疫情下，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每个主日都可以回到神面前敬拜，不过感谢神，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科技网络上线参加直播崇拜。现在当然也可以让一些弟兄姐妹轮流报名回来参加，这是神的恩典。不过是不是有人在家里参加直播聚会已经成为习惯，也不想来教会参加实体崇拜了？那不是因为担心疫情，而是觉得来教会很麻烦，在家里不用换衣服打扮，不用搭车到教会，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在家里很舒服，可以随意穿着睡衣，甚至不用准时，任何时间上网都可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听到，是这样吗？在疫情下在家里上网直播有它的好处，但我们是这样敬拜神吗？那想一下，教会为什么要有主的崇拜？这只是一个宗教仪式，是可有可无，不需要认真看待的。究竟我们主的崇拜 敬拜是什么。那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神明，或者死去的一个普通人？如果是，那我们也不用每一个主日花时间来敬拜。基督我们所知道，我们所敬拜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掌管着我们人生命的全能主，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得着自由。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恩典宝贵。所以我们愿意花一个每个星期花一个多小时，全心全来敬拜他，见证他和荣耀他。想一下，我们在主的敬拜上帝，无论你是在参加实体崇拜或者线上聚会，付出时间精神心思，那我们敬拜是不是得到神的喜悦呢？那如果我们敬拜神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那这一个多小时的敬拜，无论是我们唱诗或者默想歌词、祷告、读经、听到，看来就是浪费时间。有些人他们在圣约的义务上应尽的事情，他们没有照耶和华的公义要求。在神面前最基本的态度就是谦卑敬虔，在道德生活上符合神的要求，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听命于神，完全顺服。就像撒母耳先知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上帝要我们存着诚实敬畏的心，远超过我们外表的一种礼仪或者遵守，或者其他的神明可以因着你外表的热忱有特殊的表现，跟随的人很多，看起来很热闹就会满足。但我们要记得，上帝所要的所看重的是不是我们的金钱，甚至不是我们的侍奉工作，我们的劳苦，神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不是真正归向他，真心爱他。圣经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的眼目真的是这样喜悦神的道路？我们的心是归向神吗？那主耶稣对当时的以弗所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那我们是来到神面前，真的失去神爱神的心，丢弃神起初爱神的心。那向上帝献上时间金钱工作的表现好像比较容易，但献上我们的心，真正的爱主的心，却是神更看重的。人和人之间会要求说真心相待，以心相许。神呢？神更是如此。神看重你的生命，顺服听从，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胜过你外表热心侍奉所做的奉献，甚至牺牲很多时间在教会团契主日学事工等等。那这些都很好，但是神更看重你的生命，你的真实的敬拜。最后一段圣经九到十六节，你行不义的事情得做赦免吗？神要人什么？神要人常行公义。那先知借着向这个城直接说话，也许那时有许多的政治或者宗教的机会，他们都用那种欺诈的方法来相待宗教行政人员，自私自利。商家们他们尽其所能的在欺骗、犯罪、强暴、诡诈，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没有那种信托互相尊重的态度，欺骗的是层出不穷，是非不分。所以先知不留余地的来抨击他们，促出他们要醒悟要悔改。那我们从六章十到十二节，我们看到说他们丧失的商业道德的操守，他们犯罪作恶，唯利是图，用各种欺骗的方法牟利，暴力贪得无厌，埋没良心，用不公道的天平、囊中诡诈的砝码榨取欺骗人的钱财，又用可恶的小升斗货粮少给人。先知向这些欺诈行骗的商人发出严厉的警告，因为他们惹中神的怒气，圣洁公义的神要定他们的罪，在神审判的日子他们要受到报应。那十三节到十六节是神宣告对耶路撒冷的刑罚，神已经给他们七百多年的时间，可以说证明人不能做到行公义好怜悯。现在神要击打他们，从第十到十二节不只是击打那些行不义的恶人，还有满心强暴的这些有钱人富户，要击打全城的人，其上的居民都说谎诡诈，都犯了罪。所以十三节十四节就说，他们耕种、撒种、采橄榄、 采葡萄，当然都是劳苦劳动，但是我们说他们都期待收成的一天，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过他们却大失所望，得不到收获。为什么？因为他们用强暴诡计的方法得到物质，并不能长久享用。那神的审判刑法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当以色列人犯罪离弃神的律法，不听神的诫命，遭受神的击打管教，这是罪的后果。也借此提醒和挽回他们，只要他们谦卑悔改，神就再向他们施恩，怜悯大救他们。那神的仆人摩西也曾经警告以色列民，当他们离弃耶和华不听神的话，在申命记28:38-40就这样子宣告说，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然多，收进来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西里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油磨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枝落。那当以色列人自顾自己的事情，他们同时也忘记了神的应许，来到他该先知的时候，他们没有修造神的殿，个人住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却任由神的殿荒凉。因此哈该先知也提醒他们，警告他们说，你们杀的种多，收的缺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软，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所以13节到15节说明，这是神的击打管教刑罚，使他们受到创伤，地土荒凉，人的工作变成徒劳无益。他们失去神祝福，他们不管怎样努力工作却没有效果，他们竟然用不道的手段来追求这些物质丰富，现在他们也要失去这些的物质享受。那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而陷和荒凉毁灭，那这是神公义的审判。其实以赛亚先知在1:5-7也有具体的很露骨的描述他们，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核心打了伤痕，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那以赛亚先知和弥迦先知都是同时去做先知，以色列人靠不义的方法为自己积蓄财富，以欺诈的方式得到他们所要的，却不知道他们自以为聪明的手段得到这些物质享受只是很短暂，过眼云烟，最后他们会失望，而且他们要遭受神的审判，他们要面对饥饿、虚弱、被掳，许多的耻辱。那耶路撒冷遭毁坏是神公义的作为，显明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受的也是什么。所以以色列人成为公然的羞辱，比外邦人受苦更甚，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16节是说，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以神立约，在神面前有特权，也有特别的本分。那通常我们说立约的协议下，如果有一方违约不遵守，就遭受到咒诅。所以耶路撒冷城因为战争而毁坏，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非议之下的对象，地体羞辱，这是他们叛逆神的结果。神是公义的，因此要求他子民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行公义就是社会生活人与人的关系，公义是维护社会中彼此的关系。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神与他们立约，他们彼此立约，个人与神的关系，与其他人的关系都建立在公义上。神注重的不只是牛羊献祭献上多少，而是献祭者的整个生命与神和好，成为圣洁，保持一个清洁的心，活出基督的生命。那神看重的是生活见证，显明公义、圣洁、慈爱、怜悯、谦卑的心。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相反的，神不喜悦的事情，虚假、诡诈、欺骗、犯罪、作恶，他们偏偏去行。即使他们献上最好的牛羊，神也不悦纳，因为他们献祭变成假冒伪善，反而增加神的怒气， 以前整个敬拜形式只是外表的宗教仪式，却不是发自内心敬虔的爱主的心。那在新的一年，虽然还在疫情下，我们要继续在新常态下生活，戴口罩，安全距离，我们防备病毒感染。其实有病毒更可怕的就是罪和许多不义的事情，我们更需要靠主的恩典突破困境。那不只是这个困难的环境，更需要突破的就是防不胜防的这许多的罪和不义的事情。有时是趁虚而入，有时不小心我们就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即使我们敬拜，我们侍奉也是突然的。所以求主借助他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不再厌烦神形式化的一些聚会侍奉，反而听神的话。神要能听他的话，神要能真心的敬拜，神要能常行公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那我们在新的一年跟随主的脚步勇往向前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继续有生命气息。在新的一年当中，你让我们都有身体健康，有恩典力量，可以在主的无论是在线上敬拜，在实体敬拜，我们都蒙受你的恩典，有新的开始，美好的开始。也就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在这年里面我们都能够虔守主日，在你面前不只是例行这样的一个宗教活动，而更是全心全意的来到你面前，将颂赞荣耀感谢归给你。也让我们真是体会你的心意，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谦卑与主同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过一个公义的生活，讨你喜悦。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好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来胜过这样的环境，更胜过许多罪和不义的事情。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